那首先说什么叫灵修，如果让我们对一个灵修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或者描述，你觉得什么叫灵修？ Devotion， 什么叫灵修？啊，与神亲近，亲近神啊，这个定义应该大家就觉得比较平白直叙，对吧？就是亲近神嘛，灵修就是亲近神啊，借着各样的途径哈，这个方式来亲近神，来认识神，来经历神啊。最简单，确实我觉得就是亲近神，亲近神。对，原来惠特尼休斯顿唱过一首歌叫，那是 Run to Me 还是 Run to You 哈，我忘了哈，反正我们就是 Run to God。对对对，我们就是 Run to God 哈，透过灵修，我们就是要 Run to Him。对，那在改革宗神学里面，我们强调说有几种常见的 common 的叫这个蒙恩之道，对不对？常见的这种蒙恩之道，神的话语、祷告、圣礼，最常见的是这几种，对不对？那尤其是对改革宗很强的，就是宣讲、传讲神的话语。对，那其实同时包括我们自己的读经，我们自己的祷告，因为这些是个人可以的，当然它也包含着教会的公开的，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也公共的这个祷告等等，认罪的祷告等等，牧者的祷告哈，然后圣礼当然我们个人是没办法执行的，这是教会那些神所呼召的仆人啊，洗礼圣餐，这个我们只能参与，我们不能施行自己来这个的。对，所以那我就只是讲这个读经祷告，其实我认为对现代人来说哈，我先说一句话哈，大家先听着，然后我再解释哈，又否则大家觉得我是异端，可能会觉得，那句话叫什么？我已经好久没说了，婚姻。是神赐给现代基督徒的一个修道院。对，因为你在婚姻里面哈，说对的肯定看来就是你修过的了对，因为其实修道院还是很简单哈，借着我们在里面的操练哈，敬虔操练，最后来破碎我们自己，最后更多的认识晓得基督等等哈，连于基督。我之前讲也分享过自己一个例子哈，这个在婚姻里面最后如何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有限，包括我太太的问题，太太的有限，但是最后不停在那个地方，也更没有苦读怨恨，而是更高的，最后神的时候到了，他光照我，然后看到哇，原来帮助我真的是得以认识基督，晓得他的死和复活，或许我也可以和他一同死，然后与他一同复活。这个就是真实的用这个在婚姻当中的这个经历印证了这个经文是真实的，是阿们的啊，是成不欺我的。对，所以但是我们今天说实话，很多人尤其是结婚时间长一点，对婚姻的看法包括在改革中圈子里都比较负面，我们很难接受说婚姻是我们的修道院。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要进修道院可不是容易的哟，现在要进修道院也不容易的，是有门槛的，但是神给我们很大恩典，绝大部分人都能进入婚姻这所修道院，但是我们进去却不是修道，就是或者叫却不是灵修。对，在婚姻里面我们会有太多的机会去操练这些敬虔属灵的果子等等，但是我们就是浪费了很多的机会，我们更多就是苦读怨恨，或者觉得我怎么遇到这么个人，我当时简直是瞎了眼啊。对，所以要小心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浪费了很多的机会哈。我就快速的说一个，好，我们说灵修，我自己2008年信主，我觉得我的灵修真正有一个很翻天覆地的大的变化哈，当然以前也有，但是就本质性的根本性的以至于塑造我成为今天的我，从灵修的角度是我们教会2017年哈，我们当时教会分裂之后，然后以及前前后后，我大概2016年就非常痛苦了，因为我们前前后已经挣扎了两三年嘛，然后痛苦到一个程度，最后神就说你要到内室中来亲近我，我也读到那个经文嘛。对，然后就是早上确实四五点一醒呢就睡不着，就想起教会的那些人事物，甚至有些人说的话，有些人的那张脸啊，很痛苦，其实真的。对，就曾经那么彼此相爱的一群弟兄姐妹，最后好像变成仇敌，很遗憾很伤心啊。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伤害从来都是来自教会内部，不是来自外面什么政府的逼迫，或者甚至是我们不信的亲朋的嘲讽 never， 从来不是那些东西。基督徒最大的伤害，牧者最大的伤害，领袖最大的伤害，一定是来自教会内部。反过来说弟兄姐妹也一样，我们受的最大的伤，最多的伤，就是在教会里面受的伤。对，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受的伤，而且那些伤是很难医治的。对，但反过来说呢，如果我们把那些看作受苦的截取线，爱的截取线，悔改的截取线的话，或许我们可能会可以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就不再一样了。对，所以那教会的那个事情扑袭我时，我不得不，因为太痛苦了， 然后说或许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个神说我们 在暗中去祷告这个父，或许他会奖赏我，行，我就伴着这个半信半疑啊，这个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然后就去，然后我是专门买了一些小的软垫，一个小的方桌，然后就是跪在那个地方，我那个屋子很小，储物间哈，这个就是放菜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壁橱很小，而且没有窗户，没有那个，就一个很小的灯。然后早上去呢，我一般是先打开诗歌本啊，我们教会用的一首诗歌本，然后就我是按照顺序选我会唱的熟悉的诗歌，因为都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福音性的诗歌，所以都挺好的，对。然后以前因为我经常领会嘛，基本上所以对诗歌也比较熟，对，所以就选一首诗歌，我要唱20到30分钟，有的时候如果长的话可能更长，就是我要用那首诗歌让我的心预备好，让我的心火热起来，让我的心真的是被举起来，然后准备借着道后面读经，在空中要与主相遇。所以我们在主日敬拜里面那个诗歌其实很重要的，我跟我们那边带敬拜的同工说，那个其实前面的诗歌的预备，如果说我们敬拜最后是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我们的敬拜就像一架飞机要带着大家把大家飞起来，那我们前面的那个领诗唱诗就是大家要齐飞滑行，然后要能够飞起来，能够把大家带得飞起来，你的心预备好，你的灵也真的是预备好，最后神借着他的道来与我们相遇，对。但其实坦白说在凯克松教会这个都做得不太好，对，美但是不足，我们要用比较恩典的说法，美但是不足，常常就是，所以我们在神学院也要学敬拜学的，其实对，这是一个，所以我自己就是唱一首诗歌，对，20到30分钟吧，就平均 average 的哈，个别有些很那个的，就那个，所以那段时间也让我对很多的圣诗有了一种更深的体认，对，理解和这个，而且我发现哇，真的这些赞美诗太美太美太美了，太有牧养性了，太有牧养性了。然后之后呢，再按照这个读经计划，我从2017或者18年我就开始用哈，这应该不是我第一本哈，但已经翻得很烂了哈 ，cover 都没了。这个我用一本书叫《每日与主同行》，它是一个保守福音派的牧师写的，华人的啊。这个只是我的哈，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用这个，只是参考。国内三自教会出版了，美国这个施泽协会也出版，也网上也能买到。它从创世纪一章到启示录最后一章哈，1年365天，周一到周。算周末吧，他周末2天，因为有一天崇拜，所以一周有六天、啊、从按照顺序读经法读平均3到4章的经文，然后更好的是他会给你有一段的概括介绍这几章主要在讲什么，然后又给你一个表格说这章主题是什么，这章主题是什么，这章主题是什么，然后下面又有一段的默想，然后再有一段的邀请与主同行，然后再给你1到2句的经句是鼓励你背诵的，这一天就默想这句经文或者这两句经文背经，然后下面还留下空白，你可以写你个人的灵修笔记，你个人的默想，或者你个人是具体怎么样与主同行的，从你里面所想的到你外面具体的行动上如何与主同行。所以对我来说，我这么多年哈就一直这样，而且我们家庭的敬拜呢，这个我如果我的孩子跟着我呢，就这个有时候他们跟着我太太，他们是读那个叫One Year Bible，对 ，One Year Bible， 它是每年好像是两年把圣经读一遍，有一年是诗篇箴言加旧约，有一年是诗篇箴言加新约，对，对，所以对我来说呢，就是这本书我已经用了很多年，就是这可能是最后一年，因为我这个也不行了哈，然后写了我很多年的一些笔记，包括把教会、把婚姻家庭，甚至很多的事情都在这个里面。都写了很多哈，这个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成为我讲到或者带教会灵修的素材，因为确实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信徒去读神的话语，这个叫导读哈，就读的比较慢，而且对照着读，先读中文，然后慢慢读，然后有些不清楚的我会看英文或者原文，因为有些地方更精确嘛。然后之后的话，大概可能又是至少那个大概就是1/2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了，基本上是，对，就是又研读嘛。然后祷告着读，因为读到有些地方其实你有感动或那个，你就会停下来有个祷告，可能是悔改认罪，可能是感恩，可能是赞美，或者可能是想到别人为别人代求，对，就是比较慢下来，所以总共下来基本，然后再完了之后我一般还会再加一个，再读一个基本上是每天都有一页纸的一本灵修书籍，比如说我们可能比较熟悉这个张博士的竭诚为主啊，这种他就是每天都有的，1年365天基本上都有 Chapters，对 Chapters 的那个竭诚为主，这个什么 Almighty 什么那个，对对对， 就类似这个，就是基本就是这三个。这个呢基本上成为我每天，像以前我又早上起来比较早，我可以是在早饭前就已经全部灵修完了，但后来因为这个在家教育照顾孩子，我一般会早上起来把早饭的一些弄好了，然后把这个陪孩子们吃完早饭之后，我要先带他们家庭敬拜，家庭敬拜之后啊，我再读自己的那个。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庭敬拜有的时候跟这个还不太一样，有的时候跟这个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如果一样呢，我就会带着他们就是读这个经文。但是家庭敬拜我们大概是二三十分钟，对，最早很多年都是唱1到2首诗歌，那时候孩子还在学钢琴，所以他们也可以稍微伴奏，所以我们孩子也会唱很多赞美诗，他会唱，对对，然后之后就读神的话语，然后我就会针对他们现在当下的生命和悟性，跟他们讲1到2个重点的地方，跟他们有互动，问一些问题，他们也可以问我一些问题，哎，爸爸这个地方好奇怪呀，哎，爸爸那个人好怎么怎么样，反正就是小孩子嘛，对这种。就是让他跟神的话语之间有连接，而且尽量从孩子的角度 来讲这段的经文，然后就讲1到2个重点，时间千万不要长，长了孩子觉得很烦很枯燥，对。然后之后我们一般就是带到实相，我们基本上就是讲一个感恩的和一个要带球的，对。刚开始我们最简单就 只有带球的，但是我后面发现不行，他要常常数算神的，要有一个感恩的，对，后面就一个感恩的和一个带球的。在这个以外呢，就是我跟孩子每天晚上睡觉前， 我们家是我跟孩子讲睡前故事啊，所以跟他讲睡前故事，而且晚上睡觉之前，这个两个孩子，尤其我们家老二，他很喜欢跟爸爸妈妈交通，他会谈很多他心里的东西，所以那个还是一个还有一个牧养的场景 和这个机会。对，所以我个人灵修基本上这么些年走下来，从2017、2018年快都快10年了哈，所以那。我觉得虽然我是传道人也读了神学，但是这本书就是这个每日与主同行，它其实还是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 我这次出来也是带了几本书送给我不同的朋友哈，我不过没办法送给你们这么多人了哈，我只是让大家了解有这个资源哈， 你可以这个对。有的时候灵修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没关系，记下来然后去查考一些资料或者怎么样放在祷告当中、啊、如果实在还得不到解答，如果有机会写信问以前神学院的一些老师或者遇到的一些这个讲员什么都可以，反正他不会太困惑到我，也不会太困惑到我，所以这是我大概的灵修。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其实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是对赞美诗对唱赞美有了一种很深的经历和这个，所以我因为大家知道一般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区的教会他们用不同的诗歌本，所以我在几个不同教会服侍过嘛，所以我大概会唱4-5本不同的诗歌本，可能我估计加在一起应该还是有几百首就赞美诗哈。我觉得那些赞美诗是很美的，但是你在不同的阶段又会有某1-2首赞美诗特别得着你的心，特别能够让你特别喜欢，就是说不出来的喜欢，而且那个赞美诗就是很能反映你生命当下的某些东西，也你也很能够你跟他有同感，能够牧养到你的心。所以我特别鼓励大家、试着就是唱或者学一些比较好的赞美诗吧，我就用好的，也不一定说是经典的或者现代或者 whatever 这种，对，就是你要去找到适合你的。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唱主是我意象，主是我意象 Be through my vision， 对，那首诗歌我很喜欢好多年其实，对，最近这2年在那边牧养他们，我很喜欢的是照我本相，因为我要带领弟兄姐妹们来首先关注他们自己的心，看到他们真实的生命光景是怎么样的，对对。好，所以关于灵修这个我就停在这里。好，我们后面我们到10点的看看哈，到11:25哈，我们还有点时间问答，或者是这个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学习里面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就一点哈，我们每个人尽量不超过1分钟好不好，或者最多90秒，对，如果愿意分享你举个手，然后给你给一下话筒好吧。不一定两部分， 一种是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提，一种就是你如果有收获有感言也可以的，好吧。
不是，我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比较难的问题让他们需要时间考虑，他们去慢慢考虑。就是于涛牧师，你的背景是秋雨教会，那我们都对王一牧师都很有感情哈，特别是你讲到很多这个婚姻啊这些， 我记得以前看过黄一牧师一篇文章，他就是说这个中现代吧，这个教育的最大的失败其实就是没有教人这些感情方面的、人生活方面的，所以这个教会的功用是非常大的。我记得他说他到30岁还不懂怎么谈恋爱，还有就是说是说没有知识的人常常能够白头偕老，知识很丰富的人动不动就离婚了。动不动就，不是说你们，我就想问一问，就是说也可能你有一些就是比较我们不知道的一些信息，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黄一牧师现在的情况啊，秋雨牧师秋雨教会的现在的一些状况。
嗯，
好，谢谢。
好的，谢谢。对，是的，黄一牧师他，我觉得他那个观察还是很准确，他认为说在西方世界。这些不管是男女恋爱、婚姻、育儿等等这些东西，基本上在教会里面，它就可以被教育和塑造，而且它也有 model 可以观察。但是在中国这个碎片化的这种教育里面，其实我们在学校是没有人教你怎么谈恋爱，只说不准早恋，然后这个什么什么育儿那更没有这个东西哈，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中国教会要面临一个不只是传福音这种所谓宗教教育，它还面临一个所谓的公民教育，它要帮这些人补公民教育，甚至是怎么吃饭穿衣，怎么恋爱结婚育儿都要教。对，其实真的你到西方很多这个教会里面，他不会讲太多什么婚姻家庭什么育儿，他对他们来说几百年的 tradition 了和 culture 的东西已经形成了，但是教会还极少，其实说实话。但是中国教会不一样啊，对，我们教会甚至我们教会意向里面就第二个就是要婚姻要福音化，为什么？对我们华人来说，我们都没有太学过这些东西。而且你一个真正门徒化的生命，真正被福音更新的生命，它第一个表现果子就是你的婚姻家庭的更新，就是婚姻家庭的更新，那是骗不了人的。对，不是教会的规模、教会的施工或者影响力，是你的婚姻家庭。首先，在这个我们改革中，称家庭也是一个小的教会，首先能不能活出来、呈现出来？对，好，那我再说一下王颖牧师，他是2018年12月9号哈，这个逼迫，然后被抓、拘留，最后判刑，对，判了9年哈。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其实在拘留所里面好长时间，后来是判完刑之后，又有疫情嘛，后面再挪到这个监狱里面。师母呢，是一直是被监视居住，被监视居住。刚开始监视居住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后来大概过了1年多哈，我们才知道说这个好像是让他回到他哥哥的，跟他哥哥联系，让他哥哥现在是照顾他，在他哥哥附近这个找了一个地方租住在那儿，然后监视居住。但是后来1年多之后就松了一些，虽然还是监视居住，但他可以见到他的儿子了，可以见到小苏亚。然后之前苏亚一直是跟他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而且强迫苏亚必须去公立学校接受公立教育，因为他还没满那个15或者16岁，还在9年义务教育之类。当然是很痛苦，但是没办法。这个，但是后来初中一毕业马上就回来，现在有这个国外的这些在宣教师在支持帮助他学那个古典基督教教育。对对，就是这种基督教的教育，也相当于是在家教育，一直有老师带着他陪他在走了。对，那王英牧师呢判的是9年嘛，然后这个当然在里面这个消息不多，但有的时候没消息也是好消息，我们知道他还在。然后呢这个如果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他9年之后呢能不能正常的被释放。但我们想我们当然祷告希望他能够正常被释放，但可能被释放之后也有可能会再继续监视居住一段时间啊，有可能，我们具体我们不知道，这是将来的事情，这在神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当然我想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为他祷告，我想他愿意为主来作践，不为自己辩护，其实我想不只是对国内的家庭教会，对海外的华人教会甚至英文教会都是一个很现代的一个为主被十字架的一个仆人的一个典范。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效法和这个谦卑的这个常常为他祷告和纪念的。因为说实话，这种祝福，这种福分，不是每一个家庭每个传道人都能承受的。对，而且9年并不短，你说3年哈，我觉得还好啊。对，他你看王一牧师是73年6月1号儿童节出生的啊，73年2018年的时候啊45岁，9年出来54万应该是。对啊，不短的，人生有几个9年啊？没有的。对，所以我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做传道人，我有的时候在想，有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这篇道，可能比我们在教会很多年讲的那个道更有持续的影响力。 活出来的一篇道是一篇无声的道，讲出来的是有声的道，但是其实无声的道的牧养性和持续性和那个果效大大的大于我们讲的有声的道。坦白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英文世界我们也说，我们关键不是看这个东西这个事情这个人怎么开始，我们看他怎么结束。对，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继续 为王毅牧师也好，为秋雨来祷告，因为当然今天他们还在受苦，北京的西安教会啊等等很多哈，其实中国还有很多教会在受苦，只是没报道出来，我们不知道而已，其实很多的。对，当然其实也不只是中国哈，因为你如果关注一个叫 Open Doors 哈，敞开的门啊，全世界每年都会更新50个因基督信仰被逼迫的最严重的国家，那第一名永远是朝鲜。对，然后中国大概是在第16还是18位，每年有点小变动，但是对，其实在中国都算好的了。坦白说，我们基本上不至于说因为信仰而死，达不到这种红色殉道基本上，但是可能坐监啊或者是拘留，这还是常有的事情这几年。但是在其他那些很严重的国家，那真的就是你要说你是基督徒，不说你是牧师，都可能伊斯兰的就把你这个，对对。所以我觉得神其实还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相信他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而且呢是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对，是与我们有益。他不只是为秋雨作践，甚至不只是为中国的这些家庭教会，我相信他是somehow也是在为普世教会在作践。他让我们看到说，在某个地方还有一群人，还有某个家庭愿意为出来真的被十字架。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encouragement and comfort。我们说实话，在现代尤其西方社会太缺乏这样的 sample 了，太缺乏这样活出来的，这个太缺乏，不敢说没有，太缺乏。当然我们也不了解太多，我们也有限，但至少在华人世界你很难扳着手指头数得出几个来，说实话。以前你说王明道他们已经被主接去了，当代的呢不多的。所以我虽然是秋雨，我跟王一牧师很多年，我也不是说赞同他所有的做法和一些东西，但是我非常敬重他啊，他是我的牧师，他是我的弟兄，然后神也记得他最早训练扶持然后帮助我很多很多。没有王宇牧师，没有秋雨，就没有今天的我。对，他是我人生服侍和信仰的一个可以说是最重的底色吧，但不是用来自夸的，而是感恩的。对对，好，我就回答到这里啊，谢谢。所以请大家真的是多为，不只是为王宇牧师，为秋雨，为这些所有在受苦的。对，这个至少国内有些消息我们在 YouTube 在这个 Facebook 上我们能看到的哈，为他们祷告。因为希伯来书也劝勉我们要为那些被捆锁的人啊，对，要纪念他们。对，好，我就停在这里，谢谢。
啊，谢谢宇通牧师。我也想问个问题啊，我有看到那个感言分享，我想首先我觉得这三天我是非常觉得非常感恩啊，特别是你分享了很多个人的经历，婚姻当中的关系啊。但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昨天事实上我私下也问过你啊。就是你说你完全释怀了，你也用不到你妻子向你道歉了，对不对？那我就想问，在一般的在处理人际关系，特别在夫妻关系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知道要效法我们耶稣基督，要降卑死亡，然后我们再复活，要有个降卑的这个态度。但是在真正的实际的处理的关系当中，如果是一方就是我说我释怀了，但是有的时候的真正的问题你怎么去平衡，怎么去沟通，比如说你跟你夫妻的看法不一样，那个看法不一样还存在，那你说你这边是释怀了，那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处境，你是希望你对方你太太那一方有的地方是不对的地方需要他要改正，你那怎么去沟通平衡这个东西。
很好的问题哈。首先我那样的分享不是做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只是一个参考啊，不是说大家就不要说道歉或者怎么样。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个课程叫 Peacemaker 哈，和平使者，它里面就特别处理有效的道歉 7A 的原则等等哈，我也是那个课程的讲员和这个被认证的这个培训师了。但那个其实处理的不是夫妻之间，那个处理的是一般的基督徒跟信徒之间这种。对，我会这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并不要求或者是期待他来道歉，但是如果他能够来道歉，那当然是更美的。对，我当然也不反对，觉得他不需要道歉， right？ 我想你能 get 到这个点啊。但是之后对我来说，就是他是否道歉，甚至他是否意识到他的那部分的问题，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困扰我了，不 bother 我了。 对，我已经放下了这个部分。对，因为坦白说，那个是他跟神的关系问题，他不在我的掌控当中。虽然我可以给他一些反馈说这个，但是说实话，在夫妻之间，尤其是有冲突或者冲突之后，你说嗯，我觉得虽然我放下了，其实你还是需要跟我道歉。你觉得他听到的是什么东西？他觉得你没有放下，要不你为什么好像还执着于这个东西呢？对吧？所以如果用雅歌，还是好像雅歌里面说的那个一句话，就是不要催逼我的爱情，只等他情愿，只等神的时候到了，他意识到这个，或者他的生命到那个时候，然后他哎呀说，老公，哎呦，几年前一个事情，最近神光照我，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向你道歉的。对，对，是这样子。对，并不是说哎，他不需要道歉，他不应该道歉，没必要道歉。一码归一码，因为我分享的那个是讲我自己如何在那个受苦，姑且称之为受苦的阶区下，其实也有悔改的阶区下了哈，里面神怎么带领我 OK， 说重点其实不是说我们俩谁对谁错，谁道歉不道歉，而是哦，原来帮助我更深的认识连于基督，与他同死同复活。我想这样回答应该是比较 balance 了，应该对吧？ OK， 好的，谢谢。对，就是你这个只有只从夫妻的关系来说，你只有只等他情愿，因为道理他都懂，他都懂。我太太也学过那个 Peacemaker 课程，对。但是我很多时候我们跟同样跟配偶跟孩子有冲突之后，我们也不是每次都道歉的哟。你要知道，我们有些华人，我们不是每次都道歉的，但是我们会有一个表现和好的态度，有的，我们跟他说个话，跟他做个事，送个礼物，我们有这种。但是不一定这个形式上，我们不一定每次都道歉呢，对吧？但是我们那个和好那个关系是肯定是和好，是关系是恢复，肯定这是有的了，否则你不可能长期在一起的嘛。对，对，这个最好就是下次如果有机会让师母他自己来讲。对，自己讲的意思不是说他错在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有他的那个 perspective 和他的 story， 有他的角度来看来听，他或许觉得哎呀，这个我老公很多事情没跟我道歉呢。对对，完全可能的。对，最重要的是神透这个东西让我们的生命学到什么，我们改变什么。其实相比较起来，就是不是说道歉不道歉不重要，它当然也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through这个事情，神对我们生命的更新吧。对，是这样子。因为不同人他视角其实不太一样的。对，而且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视角和我们的一些分析是很有限的，我们要承认事实。对，我不是他，只有神才知道他的心。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对，但是我确实也看到这么多年我太太她生命很大的改变一样的，就看她对孩子我就看得出来。对对对，但这就不展开讲了。对对，最好以后有机会她自己来讲。对对，好，继续，我们继续，有问题或者说是这个收获的可以分享出来，鼓励我们彼此。对，我们话筒在哪里啊？OK， 好的，后面好，我们如果愿意那个的就举手好不好？我们时间应该快了，我感觉哈，所以抓紧时间，11:25，哦，还有五分钟了，只有 OK，the last 5 minutes。好，永刚长老，
我有一个问题哈，但是问题之前我是也分享，就是这几天这个一牧师的在我们当中的分享，我也真的是有很多丰富的得着。一个小小的得着，就是以前可能因为在教会里服事哈，可能我们都经历过这曲线的这个前半部分，可能我们很多的更多的注意力也放在前半部分，所以有的时候经常就会觉得灰心沮丧甚至失败感哈。但是这两天就是我们更多的焦点是放在右半部分啊，所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这也是我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右半部分可能时间会拉得非常非常长，
嗯，
可能不仅是不一定是几个礼拜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活泼的信心。
嗯，那就很简单，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回到我刚才说的灵修，每日去读神的话语，去唱赞美诗，每日去亲近他就必带领你。对，就这个，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时间表他的节奏你是不知道的，我们只有事后才知道，哦，原来神用了这么一段时间来破碎来重建来更新来医治我。但是身处其中的时候，在这曲线其中，尤其是左边前半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云深不知处的。对，我们常常就想着这何时是个头啊，神啊。对，你很痛苦的，就是 你都很想逃离，但是你没办法逃离，那种是很憋屈的一种感受。所以就是每日与主同行，每天去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唱诗，借着祷告去亲近他，然后 也让他亲自他自己来安慰来牧养你。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经历的一些伤痛到一个地步，我们是真的是不肯受安慰的，是很难被安慰的。说实话，这个世界上这些东西，甚至说哪个牧师说我辅导你怎么样，这很难真正安慰到我们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伤得太深也太久了。对，只有神他自己可以，只有主他自己可以，因为他知道你，他也经历了，而且说实话他经历比我们更深更长久更痛苦的这个东西。对，他知道他可以。对对，而且他也应许他必这样子。对，因为他的羊他不会失去的。所以就是灵修去亲近他， 去拥抱他，每日与他同死同复活。对，我就快速这样回答哈。好的，好，我们还有点时间，还有谁愿意跟我们有分享？
很感谢神哈，让我来到主恩基督教会十年，就是可能是我疗伤的十年哈，就是很受伤。但是牧师他这次讲呢，我就觉得说他加深了帮助我的释放。就是怎么说呢，牧师讲了一句话嘛，我们传道人或者是服侍神的人呢，就是说不怕外面的逼迫，就是受伤最多的在服侍当中了。当然我的故事是很复杂，但是就是说我在广州在服侍这十年，在教会里面的受伤是很深的。我其实在主恩呢，其实是一直在包裹自己，就是就像他牧师说的那个凯拉的故事是吗，就是不敢踏入，就是你看我在教会里面，其实我很少涉入到教会的服事，我也不想知道教会的事，我也不想涉入到教会的事，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够受伤了，也不会告诉别人很多。但是呢很感谢神的是，其实刚刚开始是我每天很喜欢花，很喜欢大自然，看到神的奇妙。但是我就觉得说哎呀，我看到美丽的花，今年哈特别有感触，就是看到美丽的花和草和树在长这个叶子，因为我们广州没有四季的，没有春夏秋冬。那看到了这个秋天春天夏天来的时候，发现好像没有经历过冬天的寒冬的感觉，就我就突然间开了，哇，上帝每年都在教导我，他你虽然经历了寒冬，你看大自然它每天都会长出很漂亮的花，就是感恩喜乐，多少人来看啊。但是我们常常会苦读十年了，然后说哇，原来神是借着大自然来教导我，让我能够得以就是像牧师说的复活，就是你看到它们长的时候好像没有冬天的过来。那植物经过这种严冬，它给我们的回应是大自然教导我们这本书，就是这种复活的生命。接下来呢，就是好像我们看到了那个但以理书的那个那么他的几个朋友哈，就是出了火窑，没有那个火燎味的那种感觉，就没有那种苦毒，就让我有一点点帮助了，就释放了。其实我去年那个退休会，我也找杨牧师师母，我说我很苦毒，我没办法找出来。然后但是今年神借着大自然，但是接着又借着一牧师，他就是说到这个最曲线哈，就会更深的就告诉我，哦，原来是耶稣邀请我进入到我受了很多委屈，然后他邀请我进入这种受苦的这种里面，以至于神呢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复活的生命，而不是产生很多的苦毒畏惧，不参与服事，然后怕受伤，就是我会回到这种负面的这种东西里面。但是借着这一次的退休会呢，就是让我们夫妻哈，不管是对小孩的一些看法呀，或者因为小孩现在是吧，退后是吧，然后这种受伤，然后他就会也告诉我，让我有一些那种复活的这种盼望，就是让我们不论是受到什么苦难，但是我们要知道是参与到邀请到耶稣的受难的里面，以至于让我们有这种复活愿意更多的去服侍的这种生命。很感谢主恩基督教会这样包容我，其实我知道我在干什么，也感谢牧师哈，就邀请这么好的牧师跟我们分享，帮助很大，谢谢。
嗯，好的。对，因为时间到了哈，我这边就要结束了。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哦，还有一位哈，哦 ，OK， 好的，好的，阿姨，不急，慢慢来。
感谢主，你每一次玩的时候都有几个问题反思，我都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对于我以后的日子，那些反思很有帮助，就是这么多。
感谢主，好的，谢谢阿姨。对，对，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一曲线想象成一个邀请，耶稣邀请你作为他的心腹，进入到内室去，与他亲密的相交。这个画面感就更强了。耶稣想要 dating you， 他跟你约会，但是你接不接受这个邀请啊？但是这个邀请还好像不是那么漂亮哦，常常是苦难或者说这种悔改或者是受委屈牺牲啊。但是他真正的想要的是你，他是想得到你的心啊，他是想得到你的人啊，那些只是表面的东西。所以当保罗他明白这个东西之后，他为什么后面不要命的去传福音，为了更深更多更大的得到基督，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找对了，他觉得我找到了 my precious 了，他愿意为此不顾性命不顾一切。所以感谢主。那我想我最后再为你们做个祷告好不好？对，好，我们来祷告。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又是何等的奥秘，又是何等的热烈。主，谢谢你，我们实在看到你祝福我们的退休会，你保守我们，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中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主，谢谢你保守我们这几天的安全，保守我们的平安，虽然有一些小小的意外。主啊，我们把众弟兄姐妹，把主恩教会特别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你继续的保守和看顾他，因为基督线可以不只是我们个人成圣的经历，也可以是我们这一间地方教会成长成熟成圣的经历。所以我们既可以应用在个人的生命中，也可以从基督线来看我们这间教会的经历。主，谢谢你，愿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悟性，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和愿意顺服的心。主啊，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以及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主，我们在两三天是稍微的经历品尝摸到了一点点，但是还有更多都在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那里。愿你继续的邀请我们，搀扶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更多在耶稣基督里与你亲近，与你相交，来享受你，并且以你为乐。感谢主，也特别为我们今天下午平安散去的脚中来祷告，求你保守我们平安的出也平安的入，我们从哪里来也回到哪里去，继续在我们的婚姻家庭职场教会忠实的来背起十字架，来做你的门徒，来见证你的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再次谢谢大家，谢谢你们。